礼拜原来写的是黄祸书，黄长老今天要来讲哈，今天怎么我又跑上来了，那因为黄长老感冒生病哈，他因为感冒的关系，然后眼睛发红，看不太清楚，然后呢他因为最近换了假牙，所以吃东西也吃得不好，所以营养也不够，所以医生要求他在家里边10天，待在家里边不准出去啊，所以我就临危受命，今天就来填补黄长老的这个讲道。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了福音啊，这个福音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那基本上我们上礼拜的重点就是福音是一个非常有能力，也跟每一个人生活生命都非常有关系的，所以当福音到了，每一个人都要对福音做一个决定。那马可福音是非常的简洁，他马上就举了几个例子，这个几个例子呢，就看到这些人是怎么样的对福音有回应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呢，我就把这个题目叫做门徒的第一课，呼召与顺服。门徒的第一课，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门徒的道路，所以门徒道路上面的第一课是什么呢？所以我要解释一下今天的为什么取这个题目。首先一个第一课呢，第一课就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最的基础课上不好的话，以后的课非常难上的。就像我们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要学习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我们工学院的学生，我们觉得很奇怪，高中都已经念过了，怎么还要再重念一次？因为这是最基本的课程，基本课念好了以后，将来的日子才好过，是最重要的课。那这个对于门徒来讲，第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课是什么呢？是他的呼召，是主来呼召门徒，是他主动。我们做门徒的呢，只有回应的份，我们要回应主的呼召，是他主动的来呼召我们。顺服是什么呢？顺服是跟着呼召的，顺服是回应呼召的唯一的选择。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福音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来呼召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唯一的选择就是来顺服。我就想到这个顺服啊，顺服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尤其是在我们来到美国，处在西方的世界。然后我觉得不晓得是很不幸呢，还是非常的幸运啊，我们又在硅谷啊，这个是非常工商业非常的发达、非常创新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的这个创新啊，我们的这个事业上面呢，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放开啊 ，think out of box， 要不要照传统的思想来找，要有一个创新。那现在的世界上呢，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一个自我的实现，要把我的梦想能够在今天这个环境的当中来实现。那自我的实现最重要的呢，就要有自由的思想。所以自由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文化所强调的。那顺服呢，好像跟这个自由有一些相反啊，弟兄姐妹。所以不仅在我们身上觉得困难啊，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在顺服上也非常的困难的，因为总是觉得这一代的小孩子比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好像是很难学习顺服的课，很难能够听话的。但是我可以说啊，当我们处在一个顺服的环境的当中呢，它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经历。这张照片是 上个月跟寇怀信跟元芳姐妹一起到南非短宣的一个照片，这是我们到当地的吴彦国牧师的头一个晚上，你看到元芳在那儿哈。然后呢，我特别要看的是这是吴牧师，这是他的女儿 Helen 哈，才宇，这是他的儿子才祖 Clarence。我们第一天晚上住在他家的时候，让我就想到我三年前跟思成跟姚珍一起也到南非去哦。我们一到他家的时候，看到他们全家，但是我们几个人呢，就把他们小孩子的房子都占了，小孩子都去外面住，短宣队住在他家里边。哦，这些孩子是非常的顺服啊，这个爸爸妈妈讲什么话就做什么事情。我就想到说，今天如果我家要把家里边女儿的房间要让给客人住的话，要跟他好言好语，可能要商量半天哈。他没有，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然后孩子呢，也不是出去住就算了，还是在那边非常的热烈的来招待我们短宣队。这是一个顺服的家庭，这是一个和乐的家庭。然后这张可能大家看的比较不太清楚哈，这个有一个人在弹 keyboard， 就是Helen 哈，就是才宇，这个吴牧师在给他女儿照相啊。因为元芳呢是我们短宣队的司琴，他也是来负责整个的音乐的事工的。那天晚上元芳要献诗，所以他就不能司琴了。然后这位 Helen 才宇呢，他就主动的，他就愿意出来私情。哦，那你知道这个吴牧师一家哈，真是全家的侍奉哈。吴牧师就是讲道，让处理这个国语大人的部分。那师母呢，师母慧玲呢，她就是来带孩子。然后他们家的三个孩子，我们三年前就去过哈，基本上就是带青年团契，他们青年团契就这三个孩子带出来的。现在老大到美国来念神学院，所以老二老三在那个地方也来带青年团契。他们全家侍奉不仅是带青年团契哦，我再给大家看啊，这个就是才宇他们家的老二女儿哈，这个呢是儿童的主日学。儿童的主日学也是我们短宣队来侍奉的。他在这边干什么呢？因为有个小孩子在那边做游戏的时候不小心跌倒，手擦伤了，所以在那边哭。才宇呢，他认识这个孩子，所以他跑过来，不在他的聚会里面，跑过来抓着手安慰他。这是一个顺服的家庭，这是一个全家的侍奉啊，让我们看起来非常的羡慕。那我们短宣队呢，也好像是一个顺服的团队啊，因为在那边是Abraham 怀信弟兄呢来负责整个的筹划，他来排 program， 那他排什么，大家就照着他的排来做什么。元芳姐妹呢是负责整个的音乐方面的安排，所以他选诗歌，他选这个领师带师的人，因为我们要侍奉孩子，要侍奉青少年，要侍奉大人，两个不同的退休会。然后我呢是来负责讲道还有晨更灵修这方面的事情。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的岗位，那其他的同工就来配合，其他的弟兄就顺服在带领的弟兄的姐妹上面，我们彼此的顺服是一个非常喜乐、非常喜乐的一个经历。再过来了，我给大家看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退休会中，我们的讲台完了以后的弟兄姐妹围在一圈的分享啊，他们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真是蛮可爱哈。可能圣经的知识没有我们多，但是呢他们是非常的顺服，非常的 谦卑。我们每一次不管是逐日的讲台专题的讲座完了以后，就五个人到八个人就分成一组，分成一组就马上分享回馈，你到底听到了什么，你在你的生活上面要怎么样可以应用。哦，弟兄姐妹的参与都非常的好，所以我在那边在那边侍奉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开怀的侍奉，非常的那个灵里面非常的释放，因为弟兄姐妹顺服在主的话语，顺服在教导的上面。他们在那边听的不是说这个讲员讲得好，那个人讲的不好，他们听的是说我今天听到什么，今天可以应用我在身上是什么，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环境。顺服，当我们认为它是难学的功课的时候，但是它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喜乐的经历，那完全是看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顺服主的这个底下呢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马可福音讲耶稣呼召门徒的这五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呼召与顺服。马可福音一章十六节到二十节，打开了请弟兄姐妹与我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六节，耶稣顺着大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我们来仰望主。主啊，这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主啊，我们求你今天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的里面。主啊，那不再是一个记载，那不再一个故事，或者是那不是一个传说，主啊，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主啊，今天这个也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求你的灵来在我们的当中，人讲不完全的，主啊，你就来补足。我们讲是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呼召门徒，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呼召。有的时候很多的解经的家或者是查考圣经的人后就都觉得这个马可福音写的太简洁了。耶稣呼召西门，西门就是彼得，有好几次的呼召，这个是中间的一次。那我们不管这个耶稣到底是几次的呼召，这一次叫这个彼得得人如得鱼到底是第几次，他的背景环境是怎么样，但是马可福音这样子的简洁，这样子的简洁的写，他有他的目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责任，要回到经文的里面，就是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来看神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话。所以耶稣呼召门徒是怎么样，第一个是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耶稣在走，耶稣走到加利利的海边。走是非常的重要，在马可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因为前面就是讲到在第二节第三节就是讲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面前预备道路，要修直他的道路。这个道路，这个路就是耶稣要走的路，所以耶稣走的路是非常的重要。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福音的起头，耶稣就是基督，他就是那个王，他走的路就是王走的路。所以王走的路，耶稣走到了海边，他走到海边，他不是在那边这个度假，在海边玩的，他在那边就看到了西门彼得，后来也看到了雅各和约翰，是耶稣看到了他们。 不是耶稣偶尔的碰到了他们，原来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走路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目的，他就来看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翰，看到了他们，他就拣选了他们，他就拣选他们，看到他们就拣选，拣选以后，他就呼召他们，是耶稣来呼召这四个门徒。同样的事情呢，在马可福音二章十四节，在讲到耶稣在召这个利未，也就是马太的时候，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叙述啊。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耶稣，非常的简单。每一次都是耶稣走，耶稣看，耶稣就拣选，耶稣就呼召。所以我们说，这个被呼召的门徒，我们今天要知道啊，是耶稣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今天不是我在走我的道路的时候，我也不小心碰到了耶稣，不是的，是耶稣走的道路。我们也正在走我们道路的时候，当我们的道路跟耶稣的道路交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走我们的道路了，因为耶稣就是那位王，耶稣就是那个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福音的起头。我们要对耶稣有个回应，是耶稣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是耶稣看到了我，不是我找到了耶稣。我从小长大就想了很多的事情，追求了很多的事情，好，今天我终于找到了耶稣。弟兄姐妹，这可能是我们以前的观念，但一个真正做主的门徒的人，他就知道是耶稣看到了我，不是我找到了耶稣，是耶稣的主动，是耶稣拣选了我，不是我选择了耶稣啊。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啊，弟兄姐妹，我想在这个第一世纪，他们第一次看马可福音的人跟我们一样有同样的疑惑。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希腊的时代，其实以前旧约的时代都是一样，都是学生找老师，不是老师找学生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为什么你要搬到 Cupertino 来啊？因为学区好，因为我们要找好的环境，我们要找好的老师，我们要把孩子送到好的老师的补习班上去补习。但是不是反过来的，原来是耶稣来找门徒，这是反过来的。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这样讲哈，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我要拣选了你，我要让你出去能够多结果实。神来找我们，耶稣来拣选我。所以我每次在这个受浸聚会听这个新受浸的弟兄姐妹讲的时候，我在那边听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心态和说法，虽然词句不一样啊。有些人就是说，哇，我寻寻觅觅的过了很多，我以前又不知道信什么，或者是信佛，或者是找哲学，哇，就我找到了耶稣，哦，找到了基督教，很不错，所以我就信了。这种我听到了，我就想说，哇，求主的怜悯，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在门徒的道路上走。因为有的人呢，他在受洗的时候，他就选择，我今天可以站在这边，我原来我回忆我整个的人生的时候，原来是耶稣一直在找我，神一直在找我，我今天是对他的一个回应而已，是耶稣拣选我，不是我来选择耶稣，是耶稣呼召我，不是我答应耶稣。我们完全是被动的，呼召门徒是被呼召，呼召的主动权是在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你和我也被呼召，同样的，就像那一天耶稣呼召这四个门徒一样，今天是耶稣主动的走到了你和我的生活环境里边。虽然我认为 那是一个巧合，或者是认为哦，我是一个有心人啊、哦，我是属灵上是有追求的人。但是如果耶稣不走到我的生活环境里边，我不会遇见耶稣的。是耶稣看到了我的性格和恩赐。很多人在加利利的海边打鱼，或者是卖东西做别的事，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耶稣就看到了这四个人。弟兄姐妹，今天同样的，耶稣也看到了你和我，看到你和我，不是看到我脸长怎么样子，看到我的个性，看到我这个是怎么样的人，看到我的 potential， 看到我里面有什么潜力可以在神国被用的，看到了我的性格，看到了我的恩赐。所以耶稣主动了拣选了你，主动拣选了我。所以耶稣就直接的呼召了你和我。就是我们觉得很奇怪哦，耶稣讲话非常的简单，你来跟从我，没有讲什么道理，没有讲什么这个给你三天回家祷告的时间，就是你来跟从我。弟兄姐妹，这个才叫做被召，被召。我台湾要有这个服兵役的时候哈、啊，我在台湾服完兵役之后，准备了一下，然后就来美国念书了。啊，那个时候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没有想到有可以再回台湾回老家再看一看的机会哈、啊。但是硕士毕业了。两年之后呢，因为奖学金还有一点剩余的钱，我就存了一笔钱，我就发现哇，突然的好像可以买一张来回的机票，好，然后还有10天的假，我就买一张机票回台湾去看看我爸爸妈妈，10天的假非常的宝贵。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叫做后备军人哈，就说我已经退役了，但是我是一个储备的军人，所以我们这个男生呢、啊，一下飞机的时候，就要到那个军管处去登记，说我已经回来了，告诉我是后备军人，我就回来了，所以我就回来了。过了5天之后呢，突然就接到一封信说后备军人征召，你给我礼拜五报到，礼拜天回来。哇，我总共才10天的时间，你把我3天的时间就卡掉，而且那3天是最重要的时间。为什么呢？我爸爸妈妈已经安排了几个相亲的，那个时候在里边了，没有办法，弟兄姐妹要放下这一切，因为我是后备军人，我要被招，是被征召入伍，不是看我回家想一想啊，我到底来不来啊？是耶稣直接的呼召了我们。门徒的背景是什么呢？啊，门徒本来是打鱼的，他们跟神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讲道，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医治，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赶鬼。他是打鱼的啊，这个西门和安德烈在海里边撒网，正在很卖力的工作，好像我们在那边做code的时候是最紧张，那个行一行写完了，那个整个code就 work 了，正好在打鱼。然后雅各和约翰呢，在船上捕网，也是在准备他的工作的。但是耶稣把他们的生活打断了，把他们一起叫出来了，让他们在一起工作 team work， 不是呼召一个人，是呼召好几个人一起的。所以弟兄姐妹，是什么？耶稣在找的人是怎么样？原来不是做主工的人哦，对不起，我这个我忘记，还不是做主，应该是原来不是做主工的人，他们不是传道人，他们没有神学院毕业，他们是在做事的，然后他们不是做主工的，他们也根本就是不会做主工，得人的事情他一点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怎么做，怎么做？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在正为工作忙碌的人， 他们不是在加勒利海边躺在那边度假的时候来呼召。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啊，神要找的是找那个顺服的人，神要找的是那个认真的人，神要找的是会负责任的人啊。今天不能说哎呀我工作很不顺利了，我常常跟太太处不来了，所以哎呀我在教会里面做一点事情，你看弟兄姐妹对我多好，哎呀我是多么的 appreciated, 多么受到了感激，所以我就来侍奉。弟兄姐妹，不是的。黄长老常常说，神不找闲人，神要找盲人。就是我们是怎么样的心态，神要看到我们可以用的地方，神要找的人。呼召的内容呢，呼召的内容在这边非常简单，第一个是跟从耶稣，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就是追随他，追随他。我在服兵役的时候啊，刚开始就是当这个战车排的排长啊，非常的拉风的哈，四个战车是由我指挥的，还有这个三辆吉普车，还有两辆卡车，在台湾是非常拉风。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个能源危机的时候，我们那个战车油啊，一下就是几百加仑的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战车油开吉普车，那是非常的非常的风光哈，到处可以走一走。那在跟我一起当排长的呢，有一个是陆军官校的一个毕业生啊，非常的杰出的一个人才啊，制兵非常的严谨，所以我们都看好他，这个将来一定是嘛，因为他这个当排长也是官校毕业以后的第一个职位，我们就知道他马上一定升连长的。好，这个是主管的缺啊，我都要是主管要管主持一个责任的啊。然后过了不久之后呢，过了半年之后呢，这个陆军官校毕业的排长呢，居然没有升连长，怎么样呢？他被叫去做这个装甲兵指挥部司令官的随从官。哇，因为随从官我们看过那个三颗星或者是四颗星那个将官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站在那边规规矩矩的站到，所以他那个侍从官怎么样呢？侍从官就是指挥官走过的时候，侍从官就在后面在旁边什么话都不讲，然后侍从官讲了一句话，他就拿小本子记一句话，完全没有地位，完全是讲的不好听的话，完全是跟人家屁股后面走的人。哎呀，我说哎呀，这个人可惜了，这么好的人才怎么去当侍从官呢？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讲说，你看这个人是可惜了，这么好的人。我爸爸说，你不知道那个是最好的缺。什么是最好的缺呢？因为部队有意要培养他，要让他跟着这个指挥官来学指挥官，他是怎么做指挥官的，他怎么样来治理这个部队的。果然啊，过了不久之后他就调连长，然后我出国了以后，我回去以后再到老部队里面打电话问看，他就升到营长。哇，一路升啊，升得快得不得了。弟兄姐妹，跟从不是坏事，问题是看你在跟从谁呀。门徒的呼召是跟从耶稣，是跟从神的儿子，是跟从基督。我们刚才说他们原来不是做主工的人，也不会做主工。耶稣说，我叫你们，我要你们，是耶稣的要，耶稣的要跟我的要不一样的。耶稣是有能力的，所以耶稣会赐能力给他呼召的人，耶稣要赐能力给他的呼召的人，使他的这呼召是有效的，使这个呼召是可以看到结果的。耶稣要他们要得人如得鱼，都是在得，只是生活的目标改变了。弟兄姐妹，
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有我们生活的目标啊。主来到我们的生活的里边，主要改变我们生命生活的目的，这个就是门徒的第一课，是主的呼召。我们再看到门徒的回应，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读了这个这段话你看到了什么哈？因为圣经上讲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然后就立刻留下了父亲和故宫。舍了网是前面两个人啊，这个西门和安德烈啊，留下了父亲和故宫呢啊，就是后面的这个约翰和雅各啊，然后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哦，我以前读的这个时候，我实在是读不下去啊。这些人又不是机器人啊，这些人应该有他们的想法啊，有他们的事业，有他们的家人啊。这个中东那个时候的一个社会的文化跟中国人是非常相近的，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对他家里边有责任的。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西门有岳母，所以他有太太，他有老婆，他有岳母的，他家里边的太太孩子生活怎么办呢？他的岳母不晓得是不是跟他们住在一起的，他怎么就这样子跑掉了呢？那这个雅各和约翰呢，也是在家里边要赚钱养生的人呢，他们怎么样这样子就不负责任的就把他们的爸爸和故宫等于说要这个这个孝顺要为父亲养老的责任和他自己做事的工作都丢掉了。哦，我觉得太奇怪了，太不可思议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可以顺服？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犹豫？我想啊，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因为要看呼召的是谁。就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国家呼召我，我是军人，我虽然是后备军人，我就没有理由讲，我就抛下任何手边所做的事情，因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王，所以马可福音要强调的就是强调的这个，他不是在强调说我们的人是怎么样想，他强调的是主耶稣是那个王，他有王权，王讲的话人就要听。哦，那我们也可以讲哈，门徒应该有一个更美好的盼望，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躲，说不定还躲得掉啊。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就跟我们讲啊，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有一个更美好的盼望，就是那天上的城，所以我相信他们是真的是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啊。有的参考说过，有的人讲说哦，门徒有一颗更大的心。什么是更大的心呢？啊，他们可能捕鱼捕得太多了，捕得太烦了，觉得没什么意思了，我将来去得人，哇，那更 challenge 更好，更受到人家的尊敬啊。弟兄姐妹，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想法对不对啊，但是圣经上没有讲啊。今天说不定我们可以为他们这样子解释，今天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这样子的解释。但是为什么可以顺服？因为是主的呼召，主的呼召。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更大的疑问了，主呼召了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就这样子的好像是不经考虑的，好像是有欠考虑的，就这样子把自己栽下去了。他们后来到底是变成怎么样？这个就是整本福音书后面要讲的故事。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将来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这个做主门徒后面会发展怎么样的时候，但是门徒的第一课就是在这里， 就是要顺服主，非常的简单，先要顺服主。这个顺服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这个顺服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这个顺服是一个，这个顺服是一个行动上的决定，是每天都在跟随主，是每天都在跟随主哈，是一个起先是一个意志上面的，我们的意志改变了，我们的心态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然后是我们行动上的一个改变，行动上的改变，我们就每天去跟随主了，主走到哪里我们就走到哪里，然后呢要常思念主的话。今天主怎么走我们可能不知道啊，因为主在地上的这几年我们已经错过了，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常常思念主的话，这个是顺服主的内容。先要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一个立刻的决定，总是跟随主是一个行动上的决定，是一个每天生活上的一个习惯，要常思念主的话，我们才知道要怎么跟随主，我们才知道主他的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会做什么事情啊。我每次说我这个弟兄姐妹看到我说长老拿一个红色的圣经夹子啊，又不是女生啊，这是我女儿的圣经夹子啊，它上面写一个 WWJD 啊， What would Jesus do？ 哎，我觉得很好，弟兄姐妹，这个可能是我们跟随主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提醒哈，耶稣会怎么做？耶稣会怎么做？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生活上，我们要常思念主的话，常常想耶稣会怎么样做。然后我们要随时体贴圣灵的感动。今天主不在我们身边，但是耶稣答应说我如果不去圣灵就不来，今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啊，他却要圣灵给你们施洗，我们的生命生活应该被圣灵的浇灌在里边，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听到圣灵的话，常常听到心里边圣灵给我们带领，那我们的责任要顺服主呢，就要随时体贴圣灵的感动，非常的敏感的，非常的敏感啊！我最近在看一些书，看讲到这个 antenna 哈、啊，讲到这个天线的理论哈 啊，为什么哈、啊？因为我做了一些实验是做过有关天线的啊，我就哦知道那个天线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它为什么有一根的天线有 dipole， 然后还有 array 的，还有 yogi 天线啊？哦，原来这个灵敏的一个程度啊，哈，是这个接收器的一个情况，不是发射器怎么样？发射器的信号都已经发了，你要怎么样接收？今天就是我们要灵敏，我们要体贴，随时体贴圣灵的感动。再来呗，养成立刻回应的习惯。我们刚才讲了，这几个门徒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没有讨价还价，没有回去好好祷告了一下，就立刻回应了耶稣，这个才是顺服，立刻马上。然后最后一个是珍惜在学习信心上面的功课。门徒的道路不是一直的顺利的，可能我们会遇到了苦难，可能我们会遇到了难处。事实上第一章后面讲的都是苦难和难处啊。施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他没有住皇宫，他是在野外上面。主耶稣的事工来的之前，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去，他在旷野受40天的试探。弟兄姐妹，如果施洗约翰受到了难处， 主耶稣遇到了试探，我们今天做门徒的有这个地位来幻想我们要走一个平顺的道路吗？不是的，我们要在信心上学习信心的功课，这就是顺服的功课。这个顺服的功课就是不管是顺境逆境都要顺服，尤其在逆境的时候我们特别珍惜这些的功课。这就是John Newton觉得啊，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到主恩做前求。顺服的功课是在苦难是在困难的时候学的。所以顺服是怎么样的顺服呢？对人要顺服，我刚才讲到我们短宣队彼此顺服非常的愉快，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主。当我们顺服在人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人大家存着的一颗心，就是以弗所书5:21讲的，当存敬畏耶稣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可以彼此的顺服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先存着敬畏耶稣基督的心。如果不敬畏神，如果不敬畏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彼此顺服是做不到的。所以对人顺服主所定的次序，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哈，妻子要顺服丈夫，孩子要顺服父母，仆人要顺服主人。哇，弟兄姐妹，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啊！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呐、啊，但是我们要顺服。我们顺服的原因，因为我们顺服主，存着敬畏耶稣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对事情怎么顺服呢？要顺服主所启示的真理，主所启示的真理。这件事情要这样做和那样做，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他是什么人我一定要非顺服他不可。像这个以弗所书在这边讲说，在主里要教养你的孩子，在主里就是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主所启示的真理。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以前我们教会一位传道人跟我们讲的话，他每次查经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讨论一些事工的时候，有些不同的看法，有些不同的意见，有些不同的做法，然后有些人是很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常常讲的一句话，请问你的圣经根据在哪里？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圣经根据在哪里？我们顺服不是顺服人，我们是顺服主，我们是顺服主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做事？要顺服在主启示的真理。最重要的是顺服主，要怎么样的顺服主呢？因为主就是主，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福音的起头，他是有那个权柄。但是弟兄姐妹，主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今天要我们顺服，他不是说我因为是王，不管你怎么样你就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来顺服我。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做了榜样。腓立比书2:5-11是基督论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也是我信主以后第一个会背的经文。我们的这个辅导信主了以后马上就要我们背这节经文，而且我上次讲了啊，要一口气背下来，中间不准有呼吸啊！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和地
地上的和地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已经呼了三口气了啊！弟兄姐妹，主要我们顺服，因为他顺服他的天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想到我们在走这个门徒的道路的时候，哦，主啊，求你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那个信仰的根基的基本的里边。哦，主啊，我们今天可能我们的知识很多，可能我们的理由很多，主啊，但是我们有很大的困难在顺服的上面。主啊，我们今天明明知道你是来呼召我们，主啊，你明明是看见了我们，你明明知道了我们，你明明拣选了我们，主啊，你也呼召了我们，主啊，但是我们在顺服上面有很多的难处，主啊，因此我们今天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思念到呼召与顺服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圣灵也提醒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主啊，我们顺服在你的权柄底下，我们顺服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我们顺服在你为我们今天所立的这个环境，不管是教会，不管是家庭，不管是工作的场合，主啊，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